当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能够看万事为粪土，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就能够活出那种按照保罗所说的，就是把万事当作粪土，然后为着前面，为着神，为着主，我们所存留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活出了这种喜乐和刚强的身体来。我们继续站立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慈爱的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及天天与我们同行的，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的圣灵宝贵师，主，我们在这里用我们所有的敬拜，都我们所有的赞美，是吧，都能够来蒙你悦纳，也愿你在我们中间你的灵被高举。无论我们是做诗情的、唱诗的、听到的，以及我们讲到的，无不主啊，我们的口、我们的耳，无不为你所用，都来去敬拜你，来赞美你。主也愿意来借着你仆人的口，来将你的真理能够分解清楚，使我们能够得着每个人得着这些你的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主啊，愿你能够特别来高抹你的仆人张发大弟兄的口，让他的心完全谦卑在你的面前，安静在你的面前，使他所讲出来的话语，主啊，完全是主要是你圣灵在向我们去说话，来除去他所有的身上的任何的私欲、残累和个人的血气，主要完全在你面前来被你所使用，就像主你的掰开的五饼二鱼一样，就祝福许多的人，是吧？我们愿每个人都在你面前交在你手上，都被你来分别为圣，来成为这个主你的合用的器皿。感谢赞美主，主你愿你来到这个时间来。与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够同在，让他们用孩子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主你来教导他们，从小来认识你，来敬畏你，得着智慧。感谢赞美主，也愿你在普天下所有的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主要都能够那里的你圣灵保圣灵能够保守那些他们那些做你出口的人，使他们所讲出来的话语都是神纯正的道。也愿你的名在这个地方这边高举，普天下从东到西诸天来述说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愿你来赐福以下的时间，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主。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并且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乃是刑罚。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真正用的神，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常是空空的月月，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当然要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专义，常常做完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宰相的君王，
或是君王派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
不要遵命做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对，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愿神祝福他，把下面将正道的时间交给
张大。这一个多月啊，感觉离开
变化也比较大，所以呢变化也比较快，所以呢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感觉时间很长，所以呢那么这个月呢，而且是五个礼拜天啊，所以呢有些内容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因为客观的安排，我们只能慢慢的来按照我们本来的节奏。那么呢我们最近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基本的目标来往下走，往下走什么？因为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 改革中进行行为信条里边，我们今天会讲到关于国家官员。那么我们首先讲的不是我们对他们态度，是讲基督徒可能在特别在中国的基督徒很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什么参政。那我们说本来基督徒政治领域也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其中的一种可以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形态，一个意识形态里面的一个，或者一个客观的一个工作的一种职业观。但是只不过呢，因为在中国的很多东西的这种扭曲，几千年来文化里边的这些官本位的思想对我们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导致特别到后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可能呢导致了把这个信仰跟这个中国的这种官本位的思想它把它结合起来了，这就更加会给基督徒带来难处。就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做官，特别在中国基督徒能不能够做共产党的官，这个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首先来看看上帝。那我们今天目录我们稍微看一下，那我们已经接近了尾声，从圣经这个基督徒的基本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根基，圣经的一个态度，到三位一体，到上帝的谕旨，到上帝的三大工作，创造之功、护理之功，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往下讲什么，讲上帝的救赎之功。这是基督徒的那么我们那个面最重要的，也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所有的目标，对他的子民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上帝的救赎之功。那如果你这个不能明白，你在教会里边待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仍然对你没有多大意义，这不过是一个宗教徒而已，这不是我们所教导的重点。所以在教会里边，我们说对非信徒，但是我们要常常传福音，要跟他们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对已经信主的人，要常常明白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长阔高深，从而透过思想上帝的恩典激励我们悔改，激励基督徒不断的悔改，然后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每一天进步，每一天进步，每一天跟神越来越近，每一天跟世界越来越远。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人生的轨迹，否则你的人生在堕落。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不容易 是什么，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你不追求上帝的事情，你不思想属灵的事情，你一定在思想属世的事情，你一定在被世俗的价值观所拉扯，你向堕落的方向去走。所以这是基督徒要明白的一个经题，等一下今天我们会讲，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去看了。我们一直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关于国家官员。我们说上一次跟大家讲合乎圣经的宣誓与许愿，今天我们看看国家官员，我快一点来看一看这些基本的内容，然后呢会有一点点的补充给大家。那不仅在我的这个 PPT 里边呢，那我们会有一点点的补充。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什么呢，我们直接跳到国家官员啊。那么呢我们来看看内容，其实这本身的内容不多。我们说呢一个大的方向，就上帝是至高的主和全世界的王，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在任何的地方，其实无论你什么样的概念里面，哪怕强调人的责任的这种阿米念主义的信仰里面，其实当面对上帝的时候，他概念上他必须要承认什么呢，必须要承认上帝的绝对主权。上帝一定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他一定是对这个人，不仅对人类，对整个的宇宙万物，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呢我们呢，因为在这个大的前提下，你看到没有，在他在自己之下设立国家官员治理人民，这也是上帝的美意。我们说这个上帝他是一个掌管万有的，那么我们说他俨然也设立了对这个世界的叫我们叫维持，或者叫护理，或者叫什么，对这个世界他有一个透过他治理的权柄，但他把这个管理的权柄赐给了一些他要设立的人来配合他来管理万有，管理包括这个社会的这个秩序。好，是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这里面有两个大家注意了， 神势力官员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基督徒做任何事情，无论你是从什么职业，你首先是为了荣耀什么？神。当你不能荣耀神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就开始堕落了，开始不断的什么走下坡路了，开始要反省你所做的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个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不要说你作为一个职业，就连什么你呼吃呼喝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连我们哪怕那些不一定是犯罪的事情，不一定是犯罪的事情，你就吃肉，你就喝酒，你就做一些好像在人看来还可以接受的事情，你忍人要反省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为荣耀神而做的。如果你不是为荣耀神而做的，当然我们不会说随便说定这个罪说你是犯罪，但是确实你要开始省察自己的动机，这个好像人看不到的，连你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的。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说保罗说的，我们首先欺哄人是很明显的，但第二个很危险的是自欺，欺哄我们自己，自己欺哄自己，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被自己欺骗了，但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所以呢，你是不是荣耀神？第二呢，当然我们也这个在这个角度上讲的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当权者，他都有一个理论上一个共同认识，什么呢？他至少为了什么公众的利益，这个是大家比较认同的。我想这个呢比较贴近大家现实的生活啊，认识一个当权者，他肯定什么理论上讲我要为了公众利益，所以都说为什么说都是人民的政府，或者叫民主自由，这边才提到很多都是什么，你要实现大部分人，政治就是要实现大部分人的利益，这个跟上帝的荣耀不是矛盾的。但是你过分强调人的利益，公众利益高过上帝的荣耀，高过上帝的真理的时候呢，这个公众利益就堕落了。所以这个是，所以作为当权者是很不容易的，就算一个敬畏神的当权者也不容易，当然不敬畏神的当权者他就什么更厉害的堕落，就不足为奇了，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呢，因此赋予他们配件的权柄，用于保护并鼓励行善的，处罚什么作恶的。这个大家这个大原则一定要记得啊，就上帝设立当权者的目的是什么？赏善什么罚恶。就如果一个当权者他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上帝赋予这个官员赋予权柄是让他什么呢？赏善罚恶。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没说吗，97年我记得我跟广东省安全厅的一个官员一些人的谈话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你要顺服当权者，你们罗马书13章教导你们要顺服当权者，我一定是没错的。但是我说你知道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真理，神为什么要我们顺服当权者吗？神为什么要有当权者吗？是让他来什么，是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赏善什么罚恶的。反过来一个当权者如果让什么是什么
赏恶罚善，
赏恶罚善的，这个当权者是不是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说你们为什么抄我的家，是因为我传福音，是因为我跟什么跟少数民族传福音，哎，我把那些从少数民族带到广州来那些少数民族的人是什么呢？是没文化的，是没身份的，没地位的，在家里边是好吃懒做的，是地痞流氓，确实是在少数民族当中那些败类，但是我却把他带到广州来，给他一点点的工作，以打工的名义请他们过来，同时跟他们教导一些圣经，教导一些关于上帝的信仰。但他们信不信我们不能决定，我们只是尽我们可能分享美好的东西给他们。你们为什么因为这个抄我的家？为什么因为这个缘故你整天来找我麻烦？你觉得你们做的是对的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明白一个当权者他首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赏善罚恶，这是上帝设立当权者的最重要的目的，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讲，当他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外地传福音的时候，在贵州一直要传福音，后来被公安来抓到了，抓到是怎么样呢？就逼他们怎么样呢？就是晚上抓到之后，那些公安要睡觉，他就又不能放他们走，就把他们绑起来，怎么样呢？就让他们对着农村那个茅坑啊， 那大家知道那个毛村，我们知道是我们是比较难受的一个东西啊。每次我去一些地方，最怕的也是这个东西啊。好，就让他们呢，就跪面向茅坑，跪在茅坑边跪一夜。所以后来那弟兄们跟我讲这事情，我就问他们，他们让你跪，你们就跪了吗？他说我不跪没办法，不跪我就被打，我只能乖乖的跪下来。所以那次我记得我在贵州，我就跟那些被抓被跪过的那些弟兄姐妹，我告诉他们呢，下次你们千万不要自己主动跪下来。说那不行啊，那我们就自找苦吃吗？好，感谢主，你就为主钉十字架吧。当然他硬逼你跪下来那没关系，那用那个大木棍把你两腿中间一下啪把你硬按下去，你那你没有法，那不是你要跪的，是他们让你跪下来，是在强暴面前你没有办法，你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是说跪下来你就跪下来，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做什么恶的事，我没有犯什么罪，所以我不可以跪。你可以打我，你可以杀我，但我不应该跪。为什么呢？士可杀叫什么？不可辱。我们不是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上帝的什么荣耀。为什么？我只是传耶稣了，没错，我到这里来真的是传福音，我犯了什么罪？所以耶稣基督被比拉多钉的时候，问题是我犯了罪，你可以指出来。保罗说我犯了什么罪，你也可以指出来。但我如果没犯什么罪，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我们不是抵挡他，不是去武力对抗他，但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什么一个不堪不卑的立场，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一点上呢大家注意。所以我记得那年我正在跟少数民族的人正在上课，突然公安带着安全厅的人冲到我们的班子里，就把我跟那个当时四个水族人把我们就，但是我在客村那边住啊，就我发现外面已经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排成队的公安，就把我们一路上带到那个警车里面门口，就让那几个水族人坐到那个囚车里边，就是铁栏杆啊，就我也准备上去呢，就那公安说，哎，你不用坐后面，你坐前面。还好没有让我坐那个囚犯的那个囚那个驾驶室旁边那里，后面它是两排的。结果到了那里之后呢，我俩发现抓了很多人，还有另外的人被抓的，什么呢？就所谓商务人员啊。就我们到那里站，结果呢后来又把公安过来了，他说你们都把蹬下来，手举起来。结果呢那些人全部蹬下来，手就举起来。结果呢我就跟那四个水族人说，我们站着不坐不动。结果呢那公安一看，怎么所有人都乖乖的，男男女女都蹬下来，手举起来了，就这样举着嘛，就蹬下这样举着。结果呢我说不要动，我们站着。就那官说，哎，你们怎么搞的，怎么不蹲下来啊，不举起来啊？我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商务人员，我也不是犯罪嫌疑犯。他说你是什么人？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信耶稣给抓过来的。哦，这样啊，哦，那你们去那边坐着，感谢主啊。然后呢他就叫我们到那个接待室坐着。就我就跟着四个水族，我操，我们去坐着。就那人一看，哎呦，这几个人真的跟我们不一样哦。就我就带着四个水族就坐在那个接待的椅子里边，就他们就不管了，感谢主就不管了。一直到中午了，突然那个门卫的公安过来说，哎，中午吃饭了，你们不吃东西吗？我是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吃东西啊，给你们带在这里啊。说那你们因为什么来的？我说我们就信耶稣来的呗。哦，那我给你们订饭，但你们要付钱啊。我说没问题，我们付钱。感谢主就帮我们订了中饭。所以那次我就开始什么呢，我真的经历到什么呢？还有一次后来我们叫下午再来审查审问我们之后呢，他把我们两一个人有两个公安，一个人两个人来审问我们。结果呢我两个女的正在审问我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在远极他那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我发现其中一个水族人被那个一个公安就踢他一脚。我当时我就拍桌子就站起来了，我说你为什么打我的人，这是我的工人，他是我的同胞，你为什么打他们？后来我说我不配合你们了，我控制不了了。就那公安说，哎，消气没关系，我去问问。他就问过之后呢，他就告诉公安说不要打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你们平时抓的那些人，他们是因为信耶稣抓过来问话的，所以不要打他们啊。后来呢那个女的就过来说，好，我跟他们说了，保证不再打你们这些工人了。我说感谢主，那我配合你，我尽可能配合你们，但你千万不可以随便的不问青红皂白的随便就打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因为他是闪善发恶的当权者。我们如果真的犯罪了，基督徒也会犯罪，也会被触犯国家法律，我们要被羞辱、被辱骂，都活该。我们对自己还说应该更严格。基督徒竟然还连国家的基本的这些，确实也违背上帝旨意的，也违背国家法律的这些事情被羞辱、被辱骂，我们都应该承担。 但如果我们真的是因为什么，我就说嘛，一个单权得让行善的人都惧怕你们，这就是当官的官员的悲哀，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用暴力，我们不是以暴制暴，我们不是以眼还眼，以眼还，但是我们要保守基督徒的，不是我们做人的尊严，是上帝他的荣耀，然后我们也能够正确面对什么当权者，要注意，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好，第二点呢，基督徒如果受任委任去接受并执行国家官员的公职，那是合乎圣经的。这里我要说明呢，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信条是在1689年通过的，甚至现在我承认，比如说你在欧美国家，你在很多国家你从事政治，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上帝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从事做医生，有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有的人做什么牧师，有人做什么政治家，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政治只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工作形态，来在这个世上做一个神的仆人，来为主发光，来为神来管理这个世界的其中一种职能，这本来是没有矛盾的，大家要明白这个，我们要明白。其实基督，有些基督徒，旁边有人问我啊，说：“哎呀，你看有些人啊，牧师，比如说袁志明啊，或者甚至有人提到成都那个王怡啊，好像他们好像很积极的这个吧，对政治的这种有些比较激进的参与啊，说可不可以？”我认为，我说我不评价，我不认为不可以。当然，可以当中要怎么样的合乎中道，那是每个人去面对的，这个不是我能评价的。每个人都会有左和右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是绝对不会偏左不偏右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敢念夸口，我们都需要主来怜悯。但是呢，至少说基督徒参政本身不是错误，不一定是完全错的，是因为实际上你跟每个人的托付真的不一样。所以在美国为什么说，哎，你要什么何大人反过来说，不是基督徒不能竞选总统啊，你最好对着无论怎么样你口头要承认，但那个又不是，是不是过了又回事。但我们就是知道什么呢，基督徒上帝也会去让一些人成为一个国家官员，只不过在中国我要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基督徒该不该做中国的官员，也有一些民主人士啊，甚至基督徒也做，不过呢他永远做不了什么呢，第一把手，最多做副手，因为水平太高了，专业水平太高。但是呢他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我承认如果你没进组之前你做了官员，你已经入了党的人，当然我们说你应该守住你本来的本分，你悔改信得救，你跟随主，就尽可能用你的职分来荣耀神。在当中你身不由己的地方肯定会有，但我们也不能说你一定不要做了，我不敢这样做，也不说你必须马上就退党，这个我一般不鼓励那么激进，就鼓励你们先慢慢的慢慢的，然后摆明你的信仰之后呢，不参加任何的，说就不拿，你不要再交党费了，你不要再参加党支部会议了，那妈妈其实你就什么，你不被开除就是你自己就退出来了。一般他不会说直接开除你，就说哦，因为这个事情本来我现在慢慢发现我不参与了嘛，最多让你自动退党就算了，悄无声息退党，一般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我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已经是基督徒了，那如果让你必须要入党才能做官，你还能不能做官了呢？基本上大家这个答案应该很清楚，就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什么？因为毕竟是什么？你要对着什么宣誓啊？你要对着所谓的党旗宣誓，你要表达对那个无神论的那种一些思想去忠心，这个你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在中国是有点特殊的情况。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一个，说已经从事当共产党官员的，继续应该跟他们传福音，当然要为他们有一天能够信主祷告，这个都没有问题。任何人，有的话你知道，你别跟我传福音，为什么？我是国家干部，我国家干部也需要主的什么拯救，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厅级，一个厅级干部，厅级干部人是一个罪人，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不在乎你的官位。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主的人，你现在在中国参政的话呢，确实需要主给你很多的智慧。我们如果神真的要你做，我们也不能说你参政就是错误，不是的，而是说需要主来给你很多的智慧，你会比那些非官员的基督徒会更难。当然如果神你托付给你这样的使命，我们会为你祷告，会支持你，但是要特别小心一些关于上帝的绝对准则方面，我们要怎么去持守。 好，我们能够明白，他们在按照各个国家健全的法律执行公职时，应当特别注意维持公正与什么和平，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从政更不容易，特别在我们国家就更加的困难。好，所以为此目的，如今在新约之下，他们可以根据上帝的律法从事公义和必要的战争。这个我讲的现在不是讲我们对他们看，是讲你做一个官员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官员，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了，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够发动战争？或者反过来讲，特别在很多国家都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欧美国家也一样的，就是说他有个服兵役制度，对不对啊？就是说你哪怕你他不管你是基督徒不基督徒，好，你到一个时候你就要去服什么，你必须服兵役。那服兵役里面呢，当然不打仗，感谢主啊，人家说不打仗也不是真正的没有经过锻炼的好兵啊，啊，但是呢，好了，如果真的打仗，你作为基督徒得怎么面对？有基督徒说我绝对不参战，我基督徒绝对不能打一枪，向着，但是呢，我明白了，其实在这里面，就说，从事公益和必要的战争，这个呢，其实圣经里面大家记得，大卫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是靠着谁去打的？靠着谁啊？考虑耶和华，如果上帝绝对的不允许基督徒参战，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至少大卫是敬畏神的人，对不对？是一个被神恩高的人。但是如果打仗一定是错的，那上帝一定不会让他去的。刚才什么？就像耶利一个神一样，一祷告，大卫你祷告让哥利亚倒掉，那就倒掉了呗。因为可以啊，因为以色列围绕耶利哥城什么转的，对不对？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了嘛，大卫你人还进去杀了，还是进去杀掉敌人。那么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基督徒作为一个，特别很多地方里面会叫什么呢？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发动了几场战争都是什么祷告祷告祷告努力来说服说服和平手段，后来还是不行，请一般人祷告，请一些所有的牧师进入什么一个地方祷告，然后他们会说很遗憾呢，我在某天早上总统不得发出一个声明，我不得不发动什么战争了。当然战争本身正义非正义这个东西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不能说基督徒绝对不应该发动战争。这个我讲的不是我们去以权柄之下的人就反那权柄之上的人，不是这个概念，是说当上帝赋予你这样的权柄的时候，你在需要用你的公义你的权柄来维护正义和公平的时候，你的责任有时候是逼你到一个程度，你必须要这样做。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够明白了，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聚会，突然有一个人把门打开，拿着冲锋枪就进来，就要对我们开枪的时候，这个时候阿昌弟兄站在门后，结果他没注意到，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在他的枪口之下，只有阿昌弟兄站在那个凶手的什么后面，这个时候只有他唯一的一个人可以什么拿起棍子来打死他的一个人，懂了吗？他是基督徒，他很虔诚，他充满了对上帝的爱，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祷告，不能动啊。然后你就阿昌弟兄不要打他啊，就说哦，后面还有个人把他干掉，先干掉他再说。对对，那个时候他是怎么办？你不能说意思一下，敲三下头，警告他，劝勉他就行了。当然，如果你有这信心，他真的一被劝，哦，我缴钱投降了，上帝的工作，当然他可以这样做。但好像上帝有时候不是这样做，唯一的办法是什么？用尽全力，一棍子把他什么？而且必须要打死他。不打死他的话，打敲他头不痛不痒的，转身就把你干掉，再干大家。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你要保护更多的生命。当更多的人在面对不公义、面对邪恶、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什么？来从事公义和必要的战争。这个当然我们不进入具体的细节，你非要让我评价说哎，美国打伊拉克对不对啊，美国对啊，甚至我这次在美国 Steve 也带我们去看什么呢，在华盛顿我们很快就看什么，看了那个在林肯纪念馆纪念博物馆对面的就是两边什么，这边是越南战争的那些 士兵的那个墓那个纪念，那边是什么？是朝鲜战争，也都中国叫抗美援朝，我不用抗美援朝啊，我用朝鲜内战。后来美国支持南韩，中国支持什么？北韩，对不对？那些牺牲的士兵的纪念碑和那些纪念馆在那两边，两边。我记得呢，因为我对越南战争呢不太了解很深，所以呢，我是保持中立。但是呢，美国当时你知道在这方面也反战也很厉害，反越战很厉害啊，所以呢，我就坚决在越南纪念这个士兵这里，我坚决不照一张照片，我坚决不在那跟他们任何合影。但是呢，我走到了那边，右边呢是朝鲜战争，我就愿意跟合影。为什么？我觉得那场战争从中文来说是中国是正义的，是抗美援朝嘛。但是实际上呢，南韩是正义的。当然这个我不讲，我不要你在这里争吵啊，我不是挑起大家讨论啊。所以我在那边我就照了一张相，我合影一下。那这个我的立场也不代表大家，我只表达什么呢？就在必要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拿什么呢？你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你要注意。很简单的例子，我举个这两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两夫妻小矛盾吵架，打两巴掌，打两棍，只要没有出大问题，国家会不会干涉你啊？不会的，清官难断什么？家务是不管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家庭暴力，你是在摧残你的妻子，或者你妻子摧残你的丈夫，甚至有生命危险呢，国家法律能不能介入啊？一定介入的，我告诉你。同理，你虽然你每个国家是有主权的国家，是独立的，但你不能说什么我们国家事情不要你来管，那不行。如果你当权者，你不是赏善罚恶，罚是什么？赏恶罚善，罚善，然后呢你还什么摧残你的人民。当然我不知道哪个国家可以站出来，那是上帝他的工作，但是确实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懂了吗？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所以为什么以前呢很多国际争端啊，中国都什么投弃权票，寡投，也不支持也不反对。但是这一次我跟你讲 ISIS 中国终于投了一次什么呢？支持打击，支持镇压 ISIS 的这个战争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他不投不行了。为什么呢？中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厉害啊，如果你反对这个，那你怎么镇压你新疆的那个恐怖分子啊？怎么镇压那个昆明那些恐怖活动啊？所以他不得不支持。但是问题是什么？说说而已。我记得刘立峰他们说中国是不是应该派兵啊？当然美国空袭，但空袭之后你知道前几天我看到那个视频，把那个美国那个记者什么视频里面把他们斩头，这个很恶劣，很恶劣。所以为什么呢？美国也有支持奥巴马要出兵，当然前几天派了一个突击队，结果呢没扑到那个人，空不空了，那把家伙也很厉害。说白了，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的话，我也会祷告说中国应该出兵。因为什么呢？因为太罪恶了，你知道吗？我昨天我为了这个讲到，我特别注意 IS 什么呢？他掳掠了1500个妇女成为他们的性奴，就供这些他们这些 ISS 的这些士兵们去接强奸，就掳掠1500个妇女，现在在他们手里面，而且还可以互相，就是他强奸了之后可以把他交给另外的士兵，而且强迫了400万妇女做割礼，就400万的妇女被强行受割礼，结果他们自己就干了那个滔天罪行，每一天在杀一些妇女儿童，而且所有的基督徒必须改信伊斯兰教，只要你不改信全杀掉，每天要杀，把伊拉克唯一的不简单的一个基督教的小镇现在的人全部逃亡了，滥杀无辜，这是极端的可怕。当然我们说上帝有他的公义，他会来审判，但是上帝赋予，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官员，你确实要做决定，就像教会一样的。为什么犯罪就要管教？我们这里要注意两个极端，一个以自由为放纵情欲的借口，提到彼此的尊重，彼此的隐私的保护，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谈，哪怕别人犯罪了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就为他祷告就好了，为他祷告是首要的，但是也不能仅仅祷告而已。如果上帝赋予你权柄，你该责备要责备，你该管教要管教，这是一样的。教会在任何时代里面要成为中流砥柱， 那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真正的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政府，他也应该去执行上帝的权柄。大家讲，今天我不想讨论那么多啊，这个回大家有不同看法，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举很简单的例子让你明白，在必要的时候，闪圣发恶是神赋予，你知道空空的配件不是空空的配件，配件是干嘛的？闪圣发恶的，一定要的。但是我们不是伊斯兰教的狂热分子啊，不是随便的拿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剑去打的啊。我们是什么？是说，如果你是国家官员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今天的主题啊。主题不是讲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国家官员，这主题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从脸面看。如果我是一个国家官员会怎么办？明白吗？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不在其位，你可能叫说话不嫌腰疼，你会觉得哎呀，包容嘛，接纳嘛，大家理解嘛，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是在这个人家你说的话，别人都理解，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是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圣经里面，不然的话你就能够看到上帝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来灭掉迦南人，懂了吗？这个不是偶然的，因为是迦南人的恶。那后来你知道吗？我最近在灵修，一直在灵修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怎么说呢？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或者巴比伦是我的工具，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民是我的产业。看到没有？很有奇怪。我们本来说埃及怎么是神的百姓呢？巴比伦是上帝的仆人，还可以这样说。当然其实也不是仆人，不能与神为敌的，他是上帝的工具，上帝用他来刑罚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是他的产业，是上帝所看为宝贵的。但是以色列犯罪了，神忍人没有客气，忍人义不容辞的借着更邪恶的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就是让以色列人悔改。所以我大家知道，在对这个当权者的态度上，我们来看下面啊，下面看第三点什么呢？国家官员是上帝为上述目的而设立的，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被在官员之下的人了、啊。我们这些怎么对待官员？所以我们应当在主里服从他们所吩咐的，合乎圣经的一切。大家注意要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合乎圣经。其实我知道教会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一般的话，如果国政府的规定跟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什么都好，基督徒是无条件的顺服，没有问题。但现在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当国家的法律法规跟我们的信仰是矛盾的时候，甚至是冲突的时候，甚至有直接对立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容易的。所以教会最难的在这里，你知道吗？国家法律都容许的啦，你怎么又不容许啊？哇，这个很难的吧。就像上个礼拜林兴弟兄提到的，说去了美国，美国都是什么，这一提到自由都是什么叫 liberation， 提到这个自由解放，对不对？说上个礼拜我记得林兴讲到说，引用了那个戈培里的女儿说的话，对，你取消公道，你堕胎合法，你同性恋合法化，教会能不能认同？教会能不能说，哎呀，感谢主，反正法律都容许了，我们教会就跟着法律走呗？教会可以减少很多的负担。其实美国的教会同样将来要真的进行这种，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你知道吗？甚至你知道美国很多基督徒会什么？因为在美国什么打孩子屁股也是什么，都变成犯法的。那很多家长说，我宁愿犯法也要打我孩子屁股。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上帝所教导的。当你国家的法律法规跟圣经是矛盾的时候，那就另外一个问题了。当然我们不是去对抗，不是用武力去推翻它，但是在我们心里面却是刚强壮胆，有我们的立场。所以在这里面呢，所以不仅是因为害怕刑罚，更是因为良心的缘故，我们也应当为一切好。我们在这里听到这里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奉合乎圣经的一切，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尊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任何国家的法令法规没有跟我们圣经冲突的时候、矛盾的时候，我们顺从当权者，而且是应该顺服他的一切制度。所以我为什么反对基督徒说我们两个人认定上帝都认定我们结婚了，我们就不拿结婚证也可以？ 因为我们上帝认同就可以了。我们说一定不可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上帝让你拿结婚证，政府让你拿结婚证是为了保护你的婚姻的，跟你的信仰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我们当然应该尊敬。所以基督徒该得上税的要纳，该纳税要上税，要纳税，该纳粮的要纳粮，对我们基督徒都应该。但我承认，对教会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法律容许，但是如果它跟圣经是对立的，跟圣经是违背的，我们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应当的。但是在这个态度上，你仍然要温柔谦卑。为什么？我们来看。好了，如果真的国家它定规了一些违背信仰原则的事情，特别在中国，这个我就不再多举例了啊。很多确实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多冲突，那我们怎么办？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当为一切在位掌权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什么度日。这里我提醒大家什么呢？当你可以为国家官员的悔改祷告，但是你不是强求，你也不什么主啊，我相信你会让中国的所有领导人全部会悔改信主的。你说特别是七大常委啊，你说主啊，我昼夜禁食40昼夜祷告，知道你成就什么呢？中国的七个常委全部信主了。圣经没有让你这样的祷告呢？没有，这个心是好的，但是上帝有没有这样应许给你呢？没有。其实上帝让我们为在上掌权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使我们是什么人？基督徒。使基督徒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什么度日。坦白的讲啊，我再给你具体应用什么呢？你认为赞同那些好的方面，为他们祷告求神继续的让他们坚持正确的东西，行公义和和平的事情。反过来，要为那些特别是你所在的国家所在的地区那些法令法规明显违背圣经信仰原则的那些法令法规，你要为他们为这些条例客气恳切祷告，求神或者能够改变这些错误的东西。但是就不能改变，其实是神是让你祷告给你的听众，就算政府不可能改变，我仍然不屈服，会坚持圣经的真理，但是我可能要受逼迫，我也平安喜乐，我就无怨无悔的愿意忍受我将要受到的逼迫，不是自哀自怜，也不是去找人诉苦，不是愤世嫉俗，但是心甘情愿。因为嘛，因为你选择是顺从神不顺从人呢，你选择是跟从上帝，所以你受的苦上帝都知道。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下面呢跟大家读一点点的一篇文章呢，那所以我这个主题的一个结束，等会我们有点应用。那么呢我这个为什么呢？很有趣的是什么？我是在微信的一个文章里面看到的。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信主的我不知道啊，我们先不管他。这个人叫什么？大家知道叫刘亚洲啊，是中国部队的一个上将，一个上将。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刘亚洲上将谈基督教和佛教道教的区别在哪里呢？他说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这句话对不对？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一个人道的品质，一个人道的高低，他说也许不重要，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很重要。他对非信徒这样说，他说一个人的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更重要，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他说也许啊，其实很重要。好，那么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大家能够明白吗？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察，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大家注意啊，最近中国的反腐确实很厉害，那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愿望，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寄托所在呢？当然不是。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说不支持呢？当然也要支持，但是它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你看它怎么讲呢？以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治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宗教，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他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揭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述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就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情景。我们看看发现我们自己啊，人们总是愁眉苦脸的进去，神情轻松的出来。我希望今天你来到教会不要愁眉苦脸的进来，愁眉苦脸的回去，甚至愁眉苦脸的进来，痛心疾首的回去，大家为你的罪悔改可以，对啊。后来我才渐渐了解其中的奥秘。如果是飞机的时候理解其中奥秘，我们基督徒不能理解这奥秘，你真的要小心了。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会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很多人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流血，那蛇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变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对，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翩翩，无忧无虑，嬉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的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贡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西方的宗教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立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上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 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当然这是个非信徒讲的话啊，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里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看到没有，中国人就是这样，要么就顾自顾自己，一顾别人就伤害别人，就是这样的。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公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为什么，你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这是一个非信徒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善将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不错了，虽然这里边不见得完全正确，但我只是告诉他什么概念呢？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不是在这里欣赏优雅的音乐，不是在这里听某个人呢口才的演讲。所以这次我去山东的时候，我去浙江的时候，说请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鼓掌，我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我真的谢谢你们对我的尊重，但我真的请你们下一次我再来的时候呢，我上来讲到时候你们不要鼓掌好不好，不要为我鼓掌。我们因为这时候呢，我来讲到是什么，每个人都是在聆听者，连我讲的也是聆听者，聆听谁的话，上帝的话语，不是在听一个人多么厉害的演讲，不是在表现一个人道德专来跟你们讲道德，科学学家来跟你讲科学，那不是，我们是讲神的话语。所以呢，那么现在我今天我给大家带一点应用是什么呢？我讲我们基督徒教会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呢？国家的失败，国家政府的错误，教会不能跟从，不能顺从，相反要什么？要补掉这个破口，要补充这个破口。所以下面呢，我要给大家思想，请大家这下面我没有投影出来啊，我请大家翻圣经，因为我们教会的人呢，慢慢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喜欢看投影。今天我在这方面，我不给你投影，我要你自己拿出你自己的圣经，拿出你自己的圣经。我以特别的不做 PPT 出来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请大家，本来这个是我以后要讲的内容，但我不得不提前讲。所以呢，先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个系列的经文是什么经文呢？第一个系列经文是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请找到的弟兄姐妹啊，先找到马太福音6章24节。我们先来看具体的一个应用，作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今天我们也需要行使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权柄，但这个权柄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国家政府，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所设计的一个国家职能的机构，我们是教会，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区别到政治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合乎圣经的，我们都应该支持，都应该教导弟兄姐妹一起顺服，每个人都应该顺服国家的法律法规。但是教会最大的必须要堵住什么破口呢？就算国家法律认为合法的，那如果他真的跟圣经有冲突有违背的，教会仍然要堵这个破口。我希望大家能够提升自己，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是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6章24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这是第一个大的前提。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当然基督徒不会否认主的，不会否认耶和华神的，但基督徒最大的忌讳要小心什么呢？侍奉神的同时又侍奉什么？
马门。
怎么量化？我记得大家有时候跟大家讲过的，有一个姐妹很久没跟我见面了，突然跟我打电话，她说她现在在找美林凯，然后跟我打了40分钟电话，我说姐妹你要悔改，她说怎么这样说呢？我说你一开始继续在侍奉又侍奉马门了，她说我没有啊，你抽象定我的罪吗？ 我说我不抽象，我量化你。请问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四十分钟，提梅林凯多少次，提上帝多少次？你提到上帝是三次，而且我认为都是走过场的。牧师，你不能不跟我提耶稣，你不跟我提耶稣，你就不能跟我打电话。而且你我打电话，我两句话我就把你挂掉了，所以你必须要跟我提到耶稣，硬着头皮要提。但是提到梅林凯多少次？四十次到五十次，我不用数。你觉得是不是？他说：“哎，我真的没意识到哦。”你再想想，哦，真的哦，他就笑了。说：“我真的要悔改。”看来他还算谦卑的，感谢主。刚刚的刘亚洲都明白，人真正的罪不是行为上的罪，不是言语上的罪，是什么罪啊？心里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人的罪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耶稣讲，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什么污秽人呢、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总是被外表的东西所遮盖，却不注重内在的悔改。今天我真的要教训每，我告诉你每个弟兄姐妹，你如果今天真的愁眉苦脸回来的进来的，我不一定指望你什么平安喜乐笑嘻嘻的出去，或许你更痛苦的回家，没有关系，但至少你今天晚上要对付掉这个问题。一个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然我承认我讲这个很多弟兄姐妹不舒服，什么原因呢？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没有侍奉马门呢、啊、好像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才知道，我不知道，没错。但是这个经文要帮助你明白，请问你最近思想的是什么？你自己在想什么？懂了吗？你最近睡觉在想什么？你起床在想什么？你跟你的家人在讲什么？你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讲什么？你跟你的不许的邻居在讲什么？你讲什么？你告诉我，你统计一下你的时间，你的思想精力花多少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有多少精力带你的孩子祷告读经？你在跟你邻舍传福音吗？要注意这个问题。好，有的人说呢，哎呀，侍奉马门我没有啊、哎、这个东西你不敢定我的罪啊，因为这很抽象的不？我告诉你，我们的新生活小组里面讲到很清楚，如果你一天里面80%的精力都用在某一个你所除了主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上面，你就需要悔改。人不思念天上的事，就会思念什么地上的事情。圣经里面叫昼夜思想耶和华的人，这人变为什么？有福，是思想神的话语。这个你自己责备你自己，我不好责备你，我不能空洞的定你的罪。但是基督徒来教会是为了忏悔，这连外邦人都明白的一句话。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一讲到都讲别人的问题，都讲别人的问题，都讲别人的问题，一讲到自己说不可以讲我 NO，你跟我讲别人的问题都可以，就不可以讲我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这个问题比任何问题都严重，比你言语上那些错误，比你的某些做法上的错误来得更危险，而且更有毁灭性。虽然很多人不认同，我还是要这样讲的原因就在哪里。其实我以后，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要讲罗马书。等我这个教义讲，我一定要讲罗马书的原因在哪里。人类的犯罪堕落不是从外面开始，从哪里开始的？从神面前开始，在神面前堕落开始，然后到我们的心堕落，然后才会有其他的堕落。治标治本，弟兄姐妹。好，我们看第二个经文。如果你说侍奉马门是抽象的概念，我请你看第二个经文，一定让你开始越来越明白了。请真经弟兄把我们读出来。第二个经文，提摩太前书就6章9到10节，大声一点。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没了。
好，侍奉马门的，有侍奉马门，我知道很多弟兄们不敢讲，因为这个你怎么能说人家侍奉马门呢？耶稣敢讲，但耶稣没有发易怒，我承认。我们也没发意，暂时不要发太大的易怒，但是要严正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好，有人说侍奉马门很隐藏呢，谁知道啊？连我自己有时都不知道啊。我理解，我绝对同意。 但我要帮助你第二个心肠，你到底有没有侍奉马门？那第二个具体的关系哪里呢？就是你内心里能够明白的，就是刚才说的侍奉马门的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就是贪财。贪财别人也不知道，但你自己应该知道了。你再也不诚实，你除非骗我。侍奉马门，你可能自我欺骗，我理解你。我说你侍奉马门，你说我没有侍奉马门，这个你疑惑，我还理解你，我觉得我同情你。但是我说你，如果我说你自己贪心了，你还说我没贪心，你一定是伟大的，一定是伟大的。贪财是万恶之根。侍奉马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在内在的态度是表现什么？是贪心。侍奉马门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个抽象的概念，但耶稣基督绝对禁止的。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基督徒不能说我只侍奉马门不侍奉神，一定不会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一旦是贪财，比不信主的还恶劣，就在这里，你知道吗？他会打着什么属灵的旗号，懂了吗？把金钱作为得力的什么门路，这很要命，这很痛苦，你知道吗？有种自己都不知道，自欺。怪不得后来你离开真道一点都不奇怪。贪财，要说在几年前，一个三字教堂的牧师，本来愿意跟我学习真理，我愿意帮助他从三字出来，他没有出来，我也没有直接的不跟他来往。后来一直到有一次我去了汕头，他在汕头的，现在还在一个教堂做牧师。就我去了家之后，你知道吗？刚坐下来，他就跟我讲安利。牧师跟我第一次见面，不是交通耶稣讲安利哦。后来就告诉我说他在做安利哦，牧师做安利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所以第二天我走了，我再也不跟他来往了。真的，我劝他悔改。如果你悔改了，就跟我联系；如果你继续做安利，你千万不要再跟我联系了。为什么？因为做个牧师，你还做安利啊？大家给我看那个海报，哇！我看某某人买了两头游艇，某某人买了三栋别墅，就照片在上面给我看，这都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我想有别墅啊，我也有游艇啊，但是是不是神给我的？我不是神给我的。我现在能够开一个什么江淮的工厂车已经不错了，已经是耻了。我不要游艇，什么概念啊？贪财。我直接跟那人，我真的跟那弟兄没有一点含糊的不？我你要悔改，你贪财，你一定贪财。他说我没有，我不知道还好好做的牧师嘛。我说你在三字教堂可以做牧师，你稍微有点正义感的教会，稍微回到这里，你早已把那牧师都停掉了。我告诉你，因为牧师做安利不开玩笑的，你是在做什么你啊？而且我说我那么远过来，我以为你来跟我探讨三字到底对和错的问题，我兴高采烈的来跟你讲，想这一帮人明白三字是错误的，结果你一见面跟我讲安利，搞得我都没办法跟你讲三字是错误了。但我才发现呢，跟你讲三字错不错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个问题比三字对和错来的什么更有毁灭性。懂了吗？懂了吗？所以我真的感谢主，十年了，到现在为止他没跟我联系，我也没再跟他联系。这个人是什么？你在这个协和神学院做神学的，我每天偷偷的一个礼拜去他神学院附近，把他从神学院带出来，带到北天鹅宾馆的旁边的小餐馆里面，我还怀念小餐馆。后来我发现去了被拆掉了嘛，对吧？我常常就想到他跟他坐在那里学习圣经的情景，他冒着被学校开除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来跟我学习圣经。偷偷的每个礼拜一次，我请他吃麦当劳，吃肯德基，吃那个饭。但是我不是贿赂他，我希望他能够回主真理里面出来。结果最后呢，他就到三字教堂工作了。所以当时我还是为他祷告，去离开三字。后来发现他做了安利了，我觉得比离开三字这个问题那就更毁灭。到现在为止，这个人是堕落的，很可惜，都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求主怜悯。好，有人说了，贪财你又不知道，你怎么能说我贪财呢？你不能说我贪财啊！你说我贪财，我就生气了啊！我就愁眉苦脸进教堂，我义愤填膺离开教堂，我为义受苦了，我为主受逼迫了。哎，你搞错了你啊！我再好，那我再堵你的口啊！我堵你的口了啊！下面看三个经文：侍奉马门，你可能会自欺；贪心，你就会诡诈。好，下面我跟你什么叫贪心呢？三个方面。来，我请找啊，请明星翻到箴言的二十一章第六节，请刘弟兄翻到箴言二十八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来，然后请曹一友翻到二十三章四到五节。我先 读第一个，每次读的时候我会讲一部分，我不会讲很多，但是要忍耐一下，请明星读第一个。
第二节到第六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好，什么叫贪心？贪心第一个证明，你怎么考量你贪不贪心？第一个最基本的考量标准是，你有没有用诡诈之舌求财？这个你还能不能回避得了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除非你不诚实，懂了吗，弟兄姐妹？只要你用诡诈之舌求财的，是不是贪心啊？你说我用诡诈之舌求财，但不是贪心，这还有没有？这是不是诡辩了？你就诡辩了啊！你一定是诡辩。如果你不贪财，为什么用诡诈之舌求财呢？你懂了吗？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自己什么不知道。所以主要教训你，我就不想举例子。诡诈之舌求财，其实都我都不再解释了，你知道吗？再解释已经苍白无力了，知道吗？懂了吗，弟兄姐妹？你要约跟我见面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真实的讲，真的跟我交通吗？讲属灵的事情吗？虚假。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懂了吗，弟兄姐妹？我不回避任何问题，你要评判你的动机，不要打着属灵的旗号。不信主的人在这里看，就算我做了，他没得讲啊。昨天我睡觉之前，我看，因为我要了解我那个最小的弟弟的状况，我突然发现他有一篇文章，直销将要主导世界潮流。但是我以为是哪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微信圈啊，我这么糟糕，我看谁？就我看出来是我弟弟啊，他的起的名字还起得很好，叫浪子。我以为很基督徒很谦卑，你知道吗？哎，我没让我的最小弟弟在微信起了个名叫浪子哦。但是他又发这个，他是不无知嘛，因为他不信主嘛。我就看到他怎么讲直销，讲直销。我一看他们就是我弟弟，我这个不对呀、啊，不对呀、啊。基督徒怎么在阻拦这个东西？我一看，哦，那是我弟弟哦，就不奇怪了。好了，所以呢，那我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基督徒一定要在，不信主的他无所谓，我就是为了赚钱，我跟你谈话，我就是为了跟你做生意，我就是为了发财，怎么样？你愿意做，反正我产品是好的，他还比你真实，知道吗？但基督徒一旦做的很要命了，知道吗？很要命了，这个你自己去思考。我不想再去举例子，太多了。当然你说明显的诡诈之舌求财，我更不用说了啊！你诈骗呐、啊，你去什么贿赂别人呐、啊，你去把夸大广告讲的什么黑蛇传的白的，这都是贪财，都是十分什么马门，弟兄，你不要再解释了。可能是我们会被表面的所迷惑，导致我们不敢讲该讲的话，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要敢说。好，第二个，来，刚刚我讲的第二个，来，请读第二个经文，是箴言28:20-22，是跳过一节，对。
诚实人必得果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人有恶言，想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并临到他身。
贪财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想急速发财，我不说你已经急速发财啊，想急速发财不一定发得了财的啊。只要你想急速发财，都是贪财，一定要记得啊！这在里面的哈，我没有说外面的哈，不说已经急速发财的人他是贪财，他一定是。只要你里面想急速发财的人，都是贪财，懂了吗？所以你再去看看，所有的在中国的变相的传销的直销，他的奖金系统全部是鼓励你，给你带来一个什么幻想啊？急速发财。如果这个我不批判，我觉得我不上这个讲台，你知道吗？我今天敢讲这些事情，我昨天晚上彻夜祷告，我看过正反资料，我昨天再一次怕我搞错了，怕我主观了，怕我律法主义者，你知道吗？我怕绊倒一些弟兄姐妹，我看正面的直销的系统，我反面看，我正面看，我把我弟弟的讲的直销将成为世界的潮流也看，我还是不能认同。就是这样的，不能这样说。他想，因为我仔细研究他们奖金制度，全是想让人急速发财的。弟兄姐妹，你不同意吗？自己今晚回家查，你把所有的美林凯所有的直销系统你自己去看， 我不讲。但你说客观，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不要自我欺骗。你去看看所有直销系统的它的奖金制度，大家弟兄姐妹都会用电脑的，今晚回家只管搜，你搜到一个他不是这个想法，你就告诉我，我会支持那个，可能他是特殊的，你去看一看。如果你鬼打只是求财，就是贪财，就是侍奉马门。你想居住发财，就是贪财，就是侍奉什么马门，对不对？第三个，第三个来看第三个，刚刚我请哪位弟兄读的第三个来？
不要劳碌求修断自己的处女，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起。
哦，很多弟兄很劳，很勤劳的赚钱，勤劳到什么程度呢？睡觉也想这个东西，起来也是想这个东西，一个人打电话就是这个东西，发任何信息都是这个东西，充斥着这些内容，这个人就跟那个东西划等号了，想到他就想到那个传销产品，直销产品，好劳碌，好辛苦，也付很大代价，美其名曰我也是辛勤劳动赚来的钱。但是弟兄姐妹，什么叫劳碌区分，你知道吗？基督徒应该勤劳啊，应该，但是你把给神的时间也去想这个，你该灵修中一打开圣经全是那个东西，上帝让我做的，看来因为一打开圣经怎么都冒出这些字啊，哦，圣灵的引导哦，圣经你看不见了，你不明白了，你整天在做什么？哇，你真的很有一点点时间都要讲这个东西，跟任何人谈话只要有机会就讲那个东西，这就不正常了，这就是贪财，就是侍奉马门，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正式面对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什么叫贪财，很抽象，贪财就三种，一个是诡诈之事求财，第二呢想居住发财，第三呢劳碌求富。整天你的心已经被这个东西所控制住，你就要悔改，必须悔改，你已经拜偶像了。这个比你外面跟不跟什么人讲，不该跟什么人讲来得更严重，你知道吗？最后一个经文，哎，这个不跳了啊，电脑都被我的这个火日给震昏了啊。来，最后一个经文，我送给一个，来，请任弟兄啊，帮我们翻到马太约翰福音八章31-32节，我给大家带来一点鼓励和安慰。好，感谢主。我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要辖制大家，我所讲的一切做的一切，我不是要辖制大家，其实我是要释放你，你知道吗？我希望你在这里愁眉苦脸的，甚至在我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在前面讲这些东西，你要痛苦，你要悔改，你要什么，把嬉笑变成哀哭，把跳舞变成忧愁，是应该的。那我希望你在这里就悔改，平安喜乐的离开这里，我要让你得自由，真理叫你得自由，真理来是要释放你的，我不是捆绑你的，你知道吗？我的目的绝对不是捆绑你，我绝对不是用律法来限制你，我怕你发财，我嫉妒你发财，其实搞错了，我都怕我们教所有的弟兄姐妹生活都比我好，我就开心了，那我的生活也就好了，真的。我很实在啊，我也很现实啊，但是问题是做该做的，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好，有的弟兄会讲，我最后给大家一个经文是什么经文呢？这没人打出来了，我又不打出来了，为什么呢？让你自己记得啊，我让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经文啊，很熟悉的经文。作为我今天的结束，有的人问什么呢？哎，是啊，我们的产品很好啊，都是对你健康有益啊，又对你的家庭有好处啊，不买我的产品会后悔，买我的产品一定不会后悔啊，比信耶稣还厉害，信耶稣一定不会后悔，不信耶稣一定后悔，对不对啊？好，我不否定你的产品是好的，我不否定产品好的，请大家看最后一段经文，结束我今天的，我稍微请大家原谅我一下啊，如果我拖一点的时间，我认为是值得的啊，你们要在这忍耐，我甚至巴不得你今天中午最好进食听我讲到更好。请看，大家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 十三节，我不讲这个故事，我只在那边讲出一个重点。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请大家慢慢思考这个经文，我只给大家一个创意性的思维。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思想经常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店，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店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往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已经这样讲了，我可能讲这堂道我都冒着我得罪很多人，如果再严厉将来讲更多的问题，可能出这个门就被人，有的牧师讲更重大的事，出教堂门就被什么，就被枪杀了，有没有啊？有。但是呢，耶稣说我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什么所存的。这里我已经把你们的心剖析出来了，无论你怎么样，你要自己去面对。下面我要问大家，耶稣基督来到圣殿，那些牛羊鸽子好不好？是干什么的？是献祭的物，懂了吗？这些都是没有残疾的易碎的公绵羊
公牛。
好，这些东西好不好？比你任何东西都好。我告诉你啊，那是马上献给什么？献给上帝的物，比你任何产品都好啊，那是圣物，将要作为圣物献给上帝的那个没有残疾的。那银钱好不好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当初不同的犹太人啊，已经被掳到世界各地了嘛，但他们每年逾越节来耶路撒冷献祭，对不对？他不能什么从罗马看了两头牛来，行不行啊？那不行呢。他从什么从那个什么安提阿带两只羊来，行不行啊？也不方便的。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好了，他们就什么呢，就在这里什么呢，等候什么呢，我们就把些羊拿过来什么呢？外地来的犹太人就不要那么辛苦，而且不同国家的货币在这里帮你交换，换成什么当地的货币去买牛羊鸽的什么献祭，你知道吗？他们心意大人看的好不好呢？好像是方便了很多从外地来将要献祭给神的那些犹太人，知道吗？真的照顾他们，不让他们额外的负担。但是耶稣进入圣殿做什么了？做什么了？把桌子推翻，把绳子做的鞭子，把牛羊什么赶出去，有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啊？有没有讲道啊？为什么？因为你把上帝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神的殿是什么？是这个房子吗？是一个教堂吗？神的殿是什么？是你我，知道吗？每个住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殿，懂了吗？神的殿是不是房子，不是一个抽象的系统，是每个弟兄姐妹。你跟弟兄姐妹交往的目的是什么？做买卖吗？绝对不可以。耶稣基督是发义怒的。好，所以现在我请大家注意，我们有录像的，有录音的，我要在这里要表达一些立场，大家要分清楚。我第一个立场是什么呢？我要声明第一点，所以里面做类似于，我要界定什么叫直销和传销，我要告诉你很清楚啊。以终极终端消费为目的的销售，不是传销，是直销。请听住我的概念啊！我卖东西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这叫直销，请清楚。 以发展另外一个人来做我同样这个生意的下线的为目标的，都是传销变现的直销。听懂这句话？我再说一次，要清楚，直销是你销售产品面对的是终端消费，是为了使用这个产品，真的为了使用这个产品而做的生意的目的，这个是直销，你可以赚钱。那当然我贸易嘛，我卖给你一个赚五块钱，我就赚五块钱啊，我是明白的。我开超市，你来我超市买东西，一个当我赚你五毛钱，赚你三块钱，是我明赚的。但是你只是你是消费者，感谢主，我的目的也是消费，让你消费。但是你做任何生意、任何产品，是为了发展人，另外一个人做你的下线的，对，都是变相的传销。无论是你怎么给他名词，这个是我研究的啊，我不敢乱说的啊，我昨天晚上我使劲研究啊。我怕我搞错啊，当然我不管别人的，我一旦形成我一个认为正确观点，没有人可以影响我的，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原因，除非我彻底错了，我要悔改。我就好，我现在就你要在我这个前提下，我要说了啊，所有在教会里面做直销的，我讲的是变现传销的弟兄姐妹，不适宜担任教会的任何的圣工。这个是我在同会没有讨没有决定，但是我要在这里我说不是教会决议事务，我现在承认说我对这个教会的牧师，我现在是这样说法，我现在还不把它上升到教会同工会的决议，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啊。我在这里在全的讲台上我会说，天使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任何哪里的弟兄姐妹都一样，如果一个教会说只要他做变相传销的直销的人，不适宜担任教会的任何的属灵事工的工作，这是我个人现在我要跟到时候我要跟同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成为教会的决议还在等候，但我现在表达的我的立场。第二，我就要说教会的决议，教会的决议，任何在天赐教会里面，任何以推销产品为目的的弟兄姐妹的交往，都是耶稣所憎恶的，是天赐教会所禁止的。听懂这句话没有？我再说一次，任何以推销产品为目的的弟兄姐妹的交往，是耶稣所憎恶的，也是天赐教会所禁止的。所以从今天开始，双方呢，如果有人这样的想法再有这个目的做的，请你停止。第二，反过来，有任何人跟你讲这种事情的人，你必须向我同工会反映，当面劝勉他，不听两三天跟他谈还不听，要找我们。但是这个我觉得已经不是个人层面了啊，因为什么？现在这个已经触及到教会很多层面了。所以我甚至可以用你们什么权利呢？如果有人再跟你，即我们在教会公开宣布的，公开犯罪，公开指责，只要有别的教会内的弟兄姐妹跟你讲类似于传销的直销，你跟教会同工会反映，都不是背后说人，懂了吗？也不是控告他，而是直接的把你教会，教会要开始找他谈话。我们不是说一次到位的停掉你的聚会，直接赶出教会，不会的。但是我们要开始相应的按照耶稣所教导的管教程序进行管教，一定要清楚，这是我们同工会的共同的决议。如果有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等一会你聚会完可以来找我们任何同工。我已经分成两个层次啊，所以我希望同工们要参考这个意见，就是说只要在做类似直销的传销，不适宜担任教会的任何属灵事工，这个我们已经要清楚的，我们一视同仁，对谁都一样。当然这个我们有待于同工会在做行是不是教会决议。第二方面呢，这是教会的决议，就是你绝对不可以跟教会弟兄姐妹讲任何的，以就是说你以传销，甚至不一定是直销，哪怕你开一个餐馆，你不能够整天在教会里面，哎，来我家吃饭，给你提成，你下次带人来我家吃饭，给你提成。对，客观上你如果做生意，这个我还可以说你可以做，但你不可以在教会里做，这个又不一样，因为他这个不是直传销的问题。但是这也有点嫌过分的，怕自己生意不好嘛。我也叫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发什么信心呢？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说亲爱的张牧师你好，我是某某教会的姊妹，为什么发给信心呢？他因为我的丈夫在某某地方开了一个做披萨的店，做的确实产品很好，我丈夫又研发更好的产品，但是呢，因为在那个地方生意不好，当时的预算不够，导致现在呢生意呢是有点亏损。所以现在如果张牧师你们教会有什么活动啊，需要老师有什么活动啊，需要反正要买披萨，我的披萨一定比他们好一点点，但是呢你能够从别人买，从我这买，我愿意你照顾我们的生意，可以吗？我说没问题，我没问题， 但他不能让我必须买他的，你不买就不是牧师，你不买就没有爱心，那不行，那我就不买了，那我非不买你的，你懂了吗？本来我可以买你，要是我就不买你，但是什么？他是把这个讯息出来，我认为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知道吗？但是呢，他不是传销，不是直销，知道吗？他真的是遇到困难，那么他也投资也需要，基督徒总要有职业，总要有做生意，这个没有问题。我总是告诉大家，做不说基督徒不能做生意，懂了吗？懂了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渠道，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心态。所以我求主来帮助。今天我希望这堂道我讲了很多，我本来分成两次讲的，但我没有时间了，知道吗？下个礼拜我要去别的教会讲道，我不能够，我很想把下个礼拜那个推掉，我来讲，但我那个教会说还是不要推，一定要来。所以呢，我就觉得呢，我必须要把这个讲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每个弟兄姐妹实在是很重要，否则的话呢，会很困扰很多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希望其实对我也是很大的困扰，但是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我希望呢，没有关系，哪怕弟兄姐妹，哪怕你刚刚进来还是错误的思想，我们都会错，弟兄姐妹，我这方面我没有错，我在另外方面也会有错误，我们会偏左偏右。但是弟兄姐妹，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你悦纳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卑微。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如虫如蛆的世人，我们是常常背逆你，我们是罪恶之子，我们是在享受罪中之乐，我们是撒旦的奴仆，我们整天就是在以犯罪为戏耍。主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认识你，我们真的是完全堕落的无知无才无德的外邦人，就像犹太人所说的，连狗都不如的外邦人。但是主，你却怜悯了我们。主啊，你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把我们从粪土中提拔出来。主啊，你把我们从这个遥远的这个离你的国度很远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把我们能够呼召出来，真的是你的恩典。实在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优越的条件被你所拣选和拯救，实在是我们蒙了你的大恩。实在是主，你白白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白白的舍命，你流血，我们得救。主啊，真的是何等的美好的事情，何等的是我们一生里面值得我们去敬畏，值得我们去感激，我们一生都无法回报的这个恩典。主，你也正因为你不要我们回报，你是要我们怎么去顺服，尽上我们的本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承认，哪怕我们信了主了之后，我们以前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还有这个罪恶的一些诱惑，还有我们这个身体里面肉体里面那个淫欲的邪恶，有时候也是会让我们受迷惑，会被这个死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有时候也会被一些错谬的哲学、错谬的思想、错谬的一些潮流误导了我们，使得我们像耶稣所讲的，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不知道，于是我们就处在一个十分马门当中，甚至贪财当中，我们就会做出很多那些行为上的错误，就更加不用说了，就理所当然的会犯很多错误的言行举止，就会亏欠神的荣耀，也会破坏我们自己在基督里边那个形象，然后也会给弟兄姐妹带来很多的困扰，也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混乱。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其实我自己也需要不断的反省，所以我自己对教会的带领，自己的世俗化的问题，我们对同工会的同工们，我们有世俗化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个的肉体里面，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就被这个世界所误导。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主，你仍然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用你的真道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怎么去精心尽守在你的面前。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悖谬堕落的时代里面，怎么能够时常的时刻的精心尽守，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来接受圣灵的责备和管教，来接受你真理的关照，好让我们能够彼此，就像保罗天天彼此相劝，当我们相劝之后我们悔改，我们就能够彼此的安慰和鼓励，彼此的搀扶， 更好的走美好的天路。主啊，我们真的知道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赦免，需要主你每一天加力量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太败坏，我们的肉体真的每天在搅扰我们。我们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撒旦的这种引诱，实在让我们几乎力不能胜。但是我们感谢主，主你爱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会拯救到底，是你的儿女你会负责修理管教。主啊，我们真的避免任何的，我们以为是弟兄姐妹，但是要避免被任凭，避免连管教都看不到，那就变得更可怕。主啊，求你来挪开这个可怕的景象，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都能够对话语神的话语很敏感的人，然后有圣灵在里面亲自教导和管教，然后让我们能够有赦罪的平安，让我们带着忧虑充满着痛苦的进入教会，能够平安喜乐的带着赦罪的平安回到我们家里面，开始我们新的信仰的起步，开始我们新的信仰生活的一个前进，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主的赦免。谢谢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正确的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冲击，面对我们在钱财的诱惑方面怎么更好的面对。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还有遇到不同的，还有不同的，还有不同的冲击，但是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一个一个的解决。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